书十三章，如果你有那个讲义的大纲的话呢，你就知道从第一章一直到十二章是对以色列人和犹太人的预言，神借着他的仆人在以赛亚侍奉的那些年间，他就把神的旨意来讲解说明启示给他的仆人。今天我们要看的十三章开始一直到二十七章这个部分是属于对列国所说的预言，因为你从这里开始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它的标题就是讲到巴比伦了。那我们过去讲过这个但以理书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在但以理的意象里面，你就可以看得出来神的工作，当犹太人的日子满足了以后，神的工作就开始从犹太人转向到外邦人。那么外邦人的第一个国家就是巴比伦，指着那个金头来说的。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以赛亚的预言，它不单单是被神兴起来对以色列人对犹太人来说神的话神的心意，你同时从这里十三章以后你就会发现以赛亚被神兴起来他也对外邦人说预言，这是我们能够看到以赛亚的执事非常的宽广，他的范围涵盖简单的讲是全人类，对不对？你把犹太人是他的主要对象，然后外邦人也是他的对象，然后你还会看到他，这是他的宽广宽度，你如果看他的深度远多远，他的预言有多远，他从他在的时候就是主前差不多700年的时候，他一直讲到什么时候呢？我们从上一次我们看的时候就能够看到，他从你如果注意看这个11章的时候，他预言到有一天这个世界豺狼与绵羊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卧，那么你就知道那个时间是指着什么时候说的呢？新天新地说的。所以你就会知道他的预言从主前700年一直讲一直讲讲讲，透过时间穿过耶稣的第一次来一直到耶稣的第二次来，然后穿过那个千年国度一直进入什么永远新天新地。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先知所得的启示是大的，他所得到的启示是大的，他能够贯穿这个中国的两个字宇跟宙，一个是空间一个是时间，这是他预言的范围。所以今天晚上呢，我们要注意看的这一个部分就是13章到27章这一个对列国的预言。那么我把这个预言呢，这里有14章圣经，这个14章圣经呢我们把它分成也是三个段落。第一个段落我们是讲13章到23章，这是讲到对列国的审判，神对列国的审判。那么然后这个中间有一小段就是17章的12节到18章，这是先知对神这个审判的一个告白，也就是说在神整个的作为的里面，先知讲出他的观察神到底在做什么，他的一个告白，这是他的第二个段落。第三个段落呢就是从24章到27章，这个地方呢是一个第二个意象了。他第一个意象是在第六章，耶和华坐在殿里，对吧？那么现在我们今天要看到从24章起呢又是一个意象。那么这个意象它是用什么来描述呢？就是主的日子，英文是 The Day of the Lord。他在这一个主的日子的这个意象里头一共有7次讲到这个里面有什么样的情形，里面的内容是什么。所以这是在这个第二个意象里面所包含的。 那我们一个一个来看，我们先来看对列国的审判。那么我们就要来知道，神不单单审判犹太人，神也审判外邦人。那么神为什么要审判这个事，常常我们人好像不太喜欢的，如果没有审判多好。可是问题在这里，平常我们大家过的太平天国的日子，那你不会觉得审判有什么重要。可是有一天，如果你被欺压、被打击，而是冤枉的，根本你是为善，但是你却看见恶人骑在你的头上，那个时候你就开始要求什么？正义、公义、不公平呀。所以人一碰到不义、不公平的时候，就不平则鸣啊。所以人的心里面，你就会发现，我们的良心都会要求公平，要公平，要公正，有 justice。这个心理就证明神是公义的神。那么审判是完完全全因为神是公义的神，所以有审判。我们要读两节圣经，一节圣经让我们能够看见神为什么审判，他的根据是什么。我们来看神当年在出埃及的时候，出埃及记的里头，神对以色列人的启示，讲到他自己的性格是怎么样一位性格。我们来看这个出埃及记的34章，这段话是犹太人在这个山下拜这个金牛犊，拜金牛犊，摩西就一生气，就把那两块法板就怎么样砸烂，砸烂以后，后来他又带两块新的上去，神再磕两块给他，然后神就讲我们现在要念的这段话，讲到神的性情。34章5节到7节，34章5节到7节，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和摩西一同站在那里，宣告耶和华的名。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3、4代。好，这几节圣经是神亲口来向犹太人的启示，他自己在这一个宣告的里面，他说到耶和华有两个最重要的性格，第一个性格是他的慈爱，对不对？他说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这是神第一个特点。那么约翰一书说神就是爱，这就是神的属性的里面第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属性，神是爱的性格。那我们一般人，尤其今天的新约的基督徒，我们所最喜欢的神的性格也是这个点，我们喜欢传讲神是爱。但是呢，当年神向犹太人启示他自己的时候，他不但启示他自己是爱，他同时又启示他自己是什么呢？他说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3、4代。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人听起来就很难过了，对吧？他就说到我们的神是怎么样一位神呢？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他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是公义的神。所以他如何显示他的公义呢？就是他要追讨人的罪，从父及子3代到4代。但他的慈爱呢，他说他向守约存留慈爱，要到千代，要到千代。所以这个是我们神的两个最重要的属性，最重要的属性。那么因着神是公义的神，所以就马上因为他是公义，所以有什么审判？ 审判是根据于这个原因来的，这是第一个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必须认识的。其实我们在过去讲创世纪的时候，我们讲到审判的律，那是借着一个人表明的，挪亚。挪亚的洪水就是表明神是公义的神。那么我们现在再来看第二处的圣经，审判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一面来把神的公义伸张，在这个宇宙中我们的神不允许不义的事，他要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但是还有更积极的意义跟审判挂钩在一起，这是诗篇82篇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来看诗篇的82篇最后一节第八节，神要按公义审判。那么第八节怎么讲呢？我们一起来念好吗？神啊，求你起来审判世界，因为你要得万邦为业。所以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神的旨意要得万邦为业，对不对？什么意思？全世界万国都要有一天服在谁之下？神的儿子。有一天神要建立基督的国，对不对？这是我们过去讲的很清楚。那么现在这一节圣经就告诉我们，他怎么样建立这一个基督的国呢？审判，审判。他要起来审判世界，审判世界。所以你就能够知道，这个审判是神建立基督国的那个手段，那个方法。所以如果有人告诉你说，哎呀，没有审判，你要告诉他，有审判。希伯来书有一句话说得很清楚，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所以那句话当然是指着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来说的。那么现在我们从以赛亚这一个启示的里头，我们能够看见神他的公义在历史中一直不断的出现。当年神审判犹太人，那么以赛亚所在的时代，北国是一个没有敬畏神侍奉偶像的国，所以神就兴起了一个仇敌来攻击他，这个仇敌就是亚述。那么南国到后来也重蹈覆辙，神就兴起了巴比伦来对付南国。所以你就知道这些仇敌被兴起来都是属于神的什么？审判。好，这个律是根据什么呢？因为他们没有遵行耶和华的律法，他们在那里违背神的诫命，因此神的审判就临到了他的百姓。那么这是神的原则，这个原则不单单实行在犹太人身上，同时我们今天要读的这一段从13章一直到27章，你会发现也要实行在谁的身上呢？列邦，就是犹太人包括在里头，其他的国家一样，就是神不偏待人，神他的律要通行全世界，他审判他的自己的子民，他也审判那些所谓的外邦人。所以你在这里第一个被审判的，在这段话里头第一个被，下面啊，从这整个的14章圣经一共14章圣经一共提了10个国家，这十个国家我想只是一个代表性，但是全世界止不止十个国家呢？不止，圣经没有一个把它列举出来，但是这个十个国家神在他们上所做的事情就代表了神在列邦所要行的事情。 OK， 那我们看第一个国家他选的就是巴比伦，因为他是金头，记得吗？他是金头。那么在巴比伦的身上，我们来看这个几节，当然它所包含的很长啊，从13章一直到14章27节，然后21章第一节到第十节，这都是讲到巴比伦，所以巴比伦对巴比伦的讲论是很多的。那么我们 时间的缘故，我们并不去一节一节来讲它，我要指出几个重点来，然后指出它的问题在哪里。我们先看13章的9节，耶和华的日子临到，必有残忍、愤恨、烈怒，使这地荒凉，从其中除灭罪人，天上的众星、群宿都不发光，日头一出就变黑暗，月亮也不放光，我必因邪恶刑罚世界，因罪孽刑罚恶人，使骄傲人的狂妄止息，制服强暴人的狂傲，我必使人比金金还少，使人比俄非纯金更少。我万军之耶和华在愤恨中发烈怒的日子，必使天震动，使地摇撼，离其本位。17节，他说出来他要怎么样来打击巴比伦。我必激动谁呢？马代人来攻击他们。马代人不注重银子，也不喜爱金子，他们必用弓击碎少年人，不怜悯妇人所生的，眼也不顾惜孩子。巴比伦素来为列国的荣耀，为加勒底人所惊夸的华美，必像神所倾覆的索多玛和俄摩拉一样，其中必永无人烟，世世代代无人居住。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我要考考大家，现在他在讲这个以赛亚书的时候什么年代，以赛亚在什么年代，主前差不多700年，对不对？好，那巴比伦灭犹太国发生了没有？还没有。在讲这句话的时候，连北国以色列都还没有亡国，还要过了5、6年以后才亡国。那么亡国之后再等135年，巴比伦才把南国打败。所以你就知道他现在所讲的是多少年以后的事，他现在讲的是巴比伦要亡国，这个时候连巴比伦的影子都还没有看到，他已经说到不但要有巴比伦兴起，而且巴比伦要亡国，而且是亡在马代的手里，都讲出来了。这里就是那个大象来讲，它是哪一个部分？盈胸的部分，记得吗？马代于波斯，就盈胸的部分。所以你就知道这一段话是在他讲之前起码大概150年到200年之间，就是说他讲之后150年到200年才应验。这就是神已经预告了这件事。那么稀奇的呢，是这个预言中啊，讲到巴比伦的预言的时候，它中间有一段是14章，我们常常讲的。为什么我们常常讲14章？因为这里跟巴比伦有关系的有一个王，他是12节，明亮之星，早晨之子，何竟被砍倒在地。所以在这个地方你就发现这个巴比伦跟撒旦有关系的，这个巴比伦的灵啊跟撒旦有关系。你不要问我为什么，我解释不出来，但这是起码从这个讲到巴比伦的事情的时候，神就隐约的遥遥指着另外有一个，他后面有一个灵，这个灵就是撒旦的灵。那么今天的巴比伦又是谁呢？伊拉克。这个后面都很复杂的，在灵界今天看起来只是一个国家，后面的灵界是有它可怕的灵在那里。那么所以你在这里看到的那一个为什么巴比伦被审判的原因，他的罪名是什么？我们刚刚念过狂傲嘛，对不对？罪孽刑罚恶人，骄傲人的狂傲要使他止息，强暴人的狂傲，对不对？所以这个是巴比伦的灵，是一个狂傲的灵。撒旦的灵呢，就是狂傲骄傲嘛。所以你就知道骄傲是整个在神的眼中最恨恶的，最恨恶。基督的灵呢，就是谦卑。撒旦的灵呢，就是骄傲，这是他的特色。好，这是第一个列邦的第一个为首，所以撒旦被神的对付 对付得很厉害。然后14章29节到32节呢，是讲第二个国，第二个国就是腓力士。腓力士是哪里呢？那英文是 Philistine， Philistine， Philistine 在哪里呢？在巴勒斯坦，在海边，就是现在的 Gaza， 加沙走廊，那就是腓力士人住的地方。 OK， 那么你记得以前犹太人要出埃及的时候，神没有带他们走捷径，那个捷径是走哪一条路呢？就是地中海那个沿岸，对不对？那就是走这个腓力士人的路，看到没有？就是走到腓力士人，那神没有带他们去。那么在月表上，腓力士人是什么人呢？腓力士人比犹太人都先到哪里呢？先到迦南地，看见没有？他比犹太人早到迦南地，但是呢却不是神所应许的给他们的，他们就在那里。所以在预表上来讲，这些人是没有呼召，没有十字架的路，就旷野的路就是十字架的路，而他们已经走到了迦南了。所以这些都是非法的，可是神让他们在那里，是因为神要保护这块地，让这个地不至于嫌弃了，所以神也让他们在那个地方存在。但是呢，他说这个他们有一天也要被神审判。你如果把这个29节念到32节，你就能够看得出来。他说我们看这个31节你就知道了。门啊应当哀嚎，城啊应当呼喊，腓力士全地啊你都消化了，因为有烟从北方出来，他行伍中并无乱队的。这句话就是说，将来有一天神要兴起敌人，从哪里来打他？北方。北方就是讲到这个叙利亚亚述国，亚述国，所以他们是被亚述国亡的。然后你再来看这个15章，15章就讲到摩亚，摩亚呢，我们来念他的第五节到第七节。摩亚，我心为摩亚悲哀，他的贵胄逃到索尔，到伊吉拉，斯利斯雅，他们上鲁西波，随走随哭，在何罗念的路上因毁灭举起哀声。16章我们看这个16章的五节，必有宝座因慈爱坚立，必有一位诚诚实实坐在其上，在大卫帐幕中施行审判，寻求公平，速行公义。我听说摩亚人骄傲，是极其骄傲，听说他狂妄骄傲愤怒，他夸大的话是虚空的，因此摩亚人必为摩亚哀号，人人都要哀号。所以你在这个地方看得出来，摩亚的问题其实跟巴比伦的问题是什么一样的，对吧？那么摩亚人住在哪里呢？你如果翻地图来看的话，就是现在的约旦。你如果看这个地图，圣经后面的地图，摩亚就在这个沿海的东岸，沿海的东岸，这个巴勒斯坦的地图，摩亚，那么就是现在的约旦这个地方，就是摩亚。那你就会看得出来，在这个地方神对摩亚这个国家有审判，可是跟前面两个国家有不一样的地方。神应许什么？对摩亚来讲，必有一位诚诚实实坐在其上，在大卫帐幕中施行审判。这里就提到了谁啊？谁是诚诚实实？谁在大卫的帐幕中施行审判？基督嘛。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外邦，这个摩亚人，虽然是骄傲的，可是神对付他们以后，他们会蒙恩，跟耶稣会发生关系。这是预言，这是预言。那么这是对摩亚的神的审判与恩典，所以外邦人也有神的恩典。然后17章呢，就讲到大马色。大马色在哪里？叙利亚，在这个巴勒斯坦的北端北边，叙利亚。那么大马色，那么大马色呢，那个时候在这个以赛亚讲这个预言的时候，大马色是谁的首都？是亚兰王的首都。那么亚兰王 那个时候跟北国的这个王两个人串通来打谁呢？来打南国，记得吗？所以呢，这个我们来看他的这个亚兰王的国家的命运是什么。我们看第一节到第三节，十七章。论大马色的末世，看到大马色已被废弃，不再围城，必变作乱堆。亚罗尔的城邑已被撇弃，必成为牧羊之处，羊在那里躺卧，无人惊喝。以法莲不再有保障，大马色不再有国权，亚兰所剩下的必像以色列人的荣耀消灭一样，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在这里神就说了，他们这个亚兰国的未来要变成一个乱堆。果然没有错，过了三年以后，这句话讲完三年，谁来把它变成乱堆？亚述，亚述来就把它变成乱堆。那么我们再看十八章，十八章呢就讲到古实，古实是哪一个国家呢？记得吗？伊索比亚，那是在非洲的 Ethiopia。那么这个国家我们看看神给他们的预言是什么。第七节第四节开始吧。耶和华对我这样说，要安静在我的居所观看，如同日光中的清热，又如露水中的云雾，在收割的热天，收割之前花开已谢，花也成了将熟的葡萄，他必用镰刀削去嫩枝，又砍掉蔓延的枝条，都要贴给山间的鸷鸟和地上的野兽，夏天鸷鸟要宿在其上，冬天野兽都卧在其中。到那时，这高大光华的名就是从开国以来极其可畏，分地界践踏人的，他们的地有江河分开，他们必将礼物奉给万军之耶和华，就是奉到锡安山耶和华安置他名的地方。所以你在这个地方看到这个古实呢，它一面来讲有神的审判，对不对？这是刚刚我们在第四到第六节里面可以看得出来的。但是审判之后他们却蒙不蒙恩呢？蒙恩，他们会到锡安山去向耶和华献礼物。所以你就知道，刚刚我们讲摩亚也会蒙恩，那么古实呢也会蒙恩，古实也会蒙恩。然后我们看埃及，到了十九章二十章，这两章都是讲埃及。我们看埃及的罪恶是什么，从第一节开始。看啊，耶和华曾驾快云临到埃及，埃及的偶像在他面前战惊，埃及人的心在里面消化，我必激动埃及人攻击埃及人，弟兄攻击弟兄，邻舍攻击邻舍，这城攻击那城，这国攻击那国，埃及人的心神必在里面耗尽，我必败坏他们的谋略，他们必求问谁？偶像和念咒的，交鬼的，行巫术的，我必将埃及人交在残忍主的手中，强暴王必临辖制他们，这是主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你就知道埃及人的问题是什么，什么问题呢？是偶像的问题，对吧？他们求问偶像，他们有念咒的，交鬼的，行巫术的，就是他们去搞这些与鬼灵与鬼灵的事情，这是埃及人的问题。那么神就要对付他们。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啊，犹太人拜偶像，神对付他们，对吧？现在你在这里看得出来，外邦人拜偶像呢，神照样对付他们，照样对付他们。不因为你不是神的选民，所以你们拜偶像无所谓。不，你拜偶像，神就要对付。那么，除了埃及是一个例子之外，我们还有没有什么能够想起什么例子拜偶像被神对付的？中国人啊，我们中国人拜偶像被神对付啊，谁来对付啊？他兴起个毛泽东啊，对不对？把中国人拜偶像拜到除四旧，什么牛鬼蛇神全部砍光，红卫兵起来把所有的偶像都给扎了。你看看我们拜偶像是不是被神惩治。所以 不因为你不是犹太人拜偶像神就不管，不是，神照管不误，因为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但是呢，埃及人也是一个蒙恩的民族，你看二十节，从十九节念起，十九章的十九节，当那日在埃及地中必有为耶和华筑的一座坛，在埃及的边界上必有为耶和华立的一根柱，这都要在埃及地为万军之耶和华做记号和证据。埃及人因为受人的欺压哀求耶和华，他就差遣一位救主做护卫者拯救他们，耶和华必被埃及人所认识，在那日埃及人必认识耶和华，也要献祭物与公物敬拜他，并向耶和华许愿，耶和华必击打埃及，又击打又医治，埃及人就归向耶和华，他必应允他们的祷告，医治他们。所以在这个地方你能够看得出来，神其实是对全世界的人是一样的，你骄傲你要受到审判，你拜偶像你要被神审判，但是审判之后你会蒙恩，你会蒙恩。那么埃及就是又是一个例子，他们也要蒙恩，他们也要认识耶和华，要认识耶稣基督的恩典。他这边差一位救主，这位救主不是别人，就是谁啊？就是耶稣。耶稣去过埃及，对吧？耶稣去过埃及，所以你就知道神的恩典是一律的，是一律的。然后啊，你看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以赛亚也为埃及受苦。你如果注意二十章第二节开始，二十章第二节，那时耶和华晓谕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说，你去解掉你腰间的麻布，脱下你脚上的鞋。以赛亚就这样做，露身赤脚行走。耶和华说，我仆人以赛亚怎样露身赤脚行走三年，作为关乎埃及和古时的预兆奇迹，照样亚述王也必掳去埃及人，猎去古时人，无论老少都露身赤脚献出下体，使埃及蒙羞。以色列人必因所仰望的古时，所夸耀的埃及惊惶羞愧。这时沿岸一带的居民必说，看啊，我们素所仰望的就是为我们脱离亚述王逃往求救的，下面说什么？不过是如此，我们怎能逃脱呢？这里有两件事情值得注意的。一件事情是说到以赛亚，他是神打发来做犹太人的先知，对不对？可是你在这里看见他又也是耶和华打发来做谁的先知啊？做埃及跟古时人的先知，他做外邦人的先知，他要做到什么地步呢？神叫他说，你把腰带去掉，把你脚上的鞋去掉，要光屁股赤脚走在地上多少年啊？三年哦。然后做什么呢？兆头，做预兆，做奇迹，就告诉用这个，这叫做什么？你如果去看旧约里面，以赛亚有这种经历，以西结也有这种经历。神常常叫这些先知做一些很奇怪的事情。以西结会这样子睡，睡180天，然后侧过来又睡，睡都是很奇怪的事情，然后做一些事情，都是人家看起来不懂。可是神说，我要你这样做，要告诉那个时代，那些人都会看你为什么这样做，然后你要告诉他，这是兆头，你们将来会这个样子，如果你们没有悔改的话。所以这就是神在古时候叫这些先知做兆头的意思，就是说神为着加强人对神的话语的印象，不是讲了就算了，当你这样看的时候你终身难忘，哇，怎么有这样的人。但是怎么有这样的人的时候，神就说，你看到这个人没有，这就是你们将来的下场啊， 你看到他你就知道你们将来的下场就跟他一样。所以这个是先知的痛苦，先知的痛苦，他就是要完全放弃他自己，他不顾自己的脸面，神叫他你这样做他就这样做，就这样做。那么他的目的是要警告当时的这些人，所以这个先知就做了埃及人跟古斯人的那个先知。然后第二个有意思的点呢是什么呢？神为什么要这个审判古时跟审判埃及呢？因为犹太人去干嘛？求救。犹太的这个约阿斯王没有去向谁求救？向耶和华求救。他去求人的帮助，他没有求神的帮助。所以神就说，好，我让你看看那些你认为可以帮助你的人下场是什么。所以他们就变成这么惨，埃及人变得很惨，古斯人也很惨。然后神说，将来就有人会说了，我们所求帮助的也不过如此，我们求他干嘛？这我们中国话叫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所以在这个地方神就是来警告他的儿女说，你不要弄错，我们的帮助从何而来？我们的帮助不是从人而来，我们的帮助必须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如果神帮助我们，没有人能够抵挡我们。如果人帮助我们，有一天他垮的时候呢，你也垮，你也垮。所以神就是用实际的教材来教导他的儿女说，你们不要把你们的盼望建立在任何人的身上，人靠不住的。今天他看起来很成功很发达，有军队有势力，你觉得可以靠，可以救你脱离什么人的手？这是人的眼光，我们的眼光只是很短浅，我们只是看眼前。然后我们人都是这样的，为什么我们喜欢靠人呢？不喜欢靠神？一个看得见嘛，一个看不见嘛，很简单嘛。我们都喜欢看得见的东西，一讲到靠神就虚无缥缈不踏实。所以这就是一个信心的操练，信心就是让你看见那个看不见的。如果你看得见，如果你肉眼看得见的，那个不叫信心。你要肉眼看不见的，但是你凭着信心你知道神的的确确如他所说是可靠的神。如果能够抓住这个点，那你的信心就是活的，信心就是活的。所以这是神儿女常常在学习上最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感谢主，过去这些年在我们的教会里头，神也是教我们过信心的，过信心的生活。不管建堂，不管我们个人，都是一样，神要我们的眼睛注目在神的身上。如果照人来看的话，谁能够想象，我当时出来传道也是一样，那个时候孩子都还在中学，你怎么能想象说没有一个固定的薪水，你将来怎么办啊？你的孩子上学怎么办啊？可是这样过来十年过来，你会发现神没有亏待啊。建这个堂也是一样，我们当时谁能够想象100万那从哪里来啊？这么多的钱你从哪里来？所以这些事情你就会发现，我们如果光光看这个事情的本身的时候，你会越想越可怕。但是如果你知道你所信的是谁，你把你的信心放在神的身上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虽然看起来不怎么可靠，但是你脚踏下去的话，神就显出他的信实。这叫信心的操练。这个地方神就要让他的儿女来看看，你们当年去信那些人，好，这是他们的下场，你们也要有同样的下场。这是埃及给神儿女所学的。我们再来看21章，21章呢第11节，这里讲到杜马，也讲到亚拉伯。那么杜马是哪里呢？杜马我去查一查这个圣经的地图啊，圣经的这些字典，杜马就是也就是以东。那么只是以东所占领的地很大，你如果看这个地图的时候，刚刚我们看到东边的那个沿海的东边是这个摩亚，对不对？摩亚的南边是谁呢？就是以东。摩亚的南边就是以东。那么这个以东啊，一直延伸到现在的阿拉伯，知道吗？所以 但杜马呢是北阿拉伯，阿拉伯也很大，北面那一块叫杜马，南面那一块呢叫阿拉伯，但他们整个也可以叫通通都是以东，都是属于以东的范围。他们的命运是什么呢？你看21章15节，因为他们逃避刀剑和出了鞘的刀，并上了弦的弓与刀兵的重灾，主对我这样说，一年之内照故宫的年数及达的一切荣耀都必归无有，弓箭手所剩余的就是基达人的勇士必然稀少，因为这是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的。他们也要遭到，以东也要遭到神的审判。以东的审判讲的最多的好像不是在以赛亚书，以东讲的审判最多的是在俄巴底亚书，在另外的先知书里面讲到以东的命运，在以赛亚就是很简略的提到。然后22章呢又回头又说到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实在很重要，所以22章又提到耶路撒冷的问题。你如果注意看第四节第五节，所以我说你们转眼不看我，我要痛哭，不要因我众民的毁灭就竭力安慰我，这是讲到以赛亚自己。因为主万军之耶和华使异象谷有溃乱践踏烦扰的日子，城被攻破，哀声达到山间。所以在这里他就预言到这个城有一天要被攻破。那我想耶路撒冷我们从历史有几次被攻破，一次就是巴比伦王来把它攻破，对吧？圣殿就第一个殿，所罗门的殿就在那个地方就毁掉了，然后过70年重建，然后这个是第二个殿，第二个殿一直持续到哪里？到耶稣之后70年，然后耶路撒冷再被围再攻破再烧。所以这个地方讲到耶路撒冷的哀哭毁灭，我想以赛亚当时看的时候他看不出有两次，因为还远还很远，但是他已经说要被攻破，但是其实事实历史上告诉我们是两次，是两次。那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他忘记神的恩典，神恩待犹太人，可是犹太人过了一阵子就忘掉了，忘掉了又心偏向于邪，所以耶路撒冷就在这些所谓的败家子的手中就遭到可怕的命运。这是神在这里警告他们说，你要知道我们如果躲到后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很多的时候在那种将要亡国还没有亡国的时候，犹太的先知这些假先知最喜欢讲的话是什么？我们不会亡国，我们一定平安。为什么？他们的保证是什么？因为有耶路撒冷。为什么有耶路撒冷重要？因为耶路撒冷里面有什么？有圣殿，圣殿代表上帝的家，上帝的家在我们这里，我们这里当然有上帝的什么同在。你从逻辑上讲通不通？通啊，是不错啊，有圣殿，有大君王的城，上帝在哪里？就在我们中间嘛。那上帝在我们中间的话为什么会有问题呢？当然没有问题嘛，耶和华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没有问题的。但是这个问题很大，所有的假先知说都没有问题，只有真的先知在你去往后去读的时候，他们就会说问题大了，你们要小心，你们要悔改，有一天神不要这个你们认为很宝贵的城，神都不要了。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那么我们可以自欺欺人，我们骗自己，我们又骗别人，所以这些外表的东西哈，都不能做我们信心的保证。外表你不能说啊，我们有一个漂亮的教堂，我们有一个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光荣的历史，犹太人说我们有亚伯拉罕是我们的祖宗，我们就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些通通不行的。如果你没有真正跟神的生命发生关系，你没有敬畏耶和华，你跟神有一个直接的关系，所有外面的东西，有大礼拜堂，有什么伟大的辉煌的这个祖先，通通不够用的。 你真正到神面前来，这些都一毛钱都不值。所以在耶路撒冷他就说到将来的可怕的命运。然后我们来看23章就讲到推罗。推罗是哪里呢？黎巴嫩，对，就是这个以色列的北边。这个你如果看地图的话，所以北边有一个有名的商业港叫做推罗西顿。推罗西顿这个地方啊是有名的，你知道一直到18、19、20世纪这个黎巴嫩都是很富有的。因为为什么？因为他们是靠航海起家的，这些人航海，所以他们的有船跑遍世界，他们的富裕有古以来都很有名的，有古以来很有名。那么那你看圣经都已经说了，你看哈，他就讲到他们的船，第一节23章第一节，论推罗的末世，他斯也是指他们说的，他斯的船只都要哀嚎，因为推罗变成荒场，甚至没有房屋，没有可进之路。这消息从基提得来，沿海的居民，就是素来靠航海西顿的商家得丰盛的，你们当静默无言。在大水之上西格的粮食，尼罗河的庄稼 是推罗的镜像，他做列国的大码头。西顿呢，你当惭愧，因为大海说，就是海中的宝藏说，我没有蓄劳，也没有生产，没有养育男子，也没有抚养童女。你这风声传到埃及，埃及人为推罗的风声极其疼痛。推罗人啊，你们当过到他斯去，沿海的居民啊，你们都当哀嚎，这是你们欢乐的城，从上古而有的吗？其中的居民往远方寄居。推罗本是赐冠冕的，他的商家是王子，他的买卖人是世界上的尊贵人，遭遇如此是谁定的呢？是万军之耶和华所定的，为要侮辱一切什么高傲的荣耀，使地上一切尊贵人被藐视。他斯的名啊，可以流行你的地，好像尼罗河，不再有腰带拘谨你。耶和华已经向海伸手，震动列国，至于迦南，他已吩咐拆毁其中的宝藏。所以你就知道这个黎巴嫩这个推罗西顿就是海港，也是因为太富有，所以他们就眼高于什么，眼高于顶，他们真是跑船跑得很有名，而且那个地方也是风景很漂亮，那一带那个海岸很漂亮很漂亮。那么可是因为他们的虚荣虚华的生活，腐朽的这种生活，所以神就审判他们，审判他们。讲到这里为止呢，你就基本上看见十个国家作为代表，每一个国家都是一种类型，都是一种类型。另外就是他有一段插画，在17章的12节到18章，这里就是讲到先知对列邦的一个告白。那么这个告白要分两个内容，一个内容呢是说到神的惩罚，是指的什么的惩罚呢？因为在犹太人被神惩罚的时候，不管是北国也好，不管南国也好，神所兴起来惩罚他的都是谁呢？外邦人嘛。那么这些外邦人在那边惩罚犹太人的时候，外邦人认不认识耶和华呢？当然不认识，他们只是强暴之民。那么这些土匪这些流氓来打这个神的儿女的时候，那么他们的心情是什么呢？骄傲嘛。你们这些侍奉耶和华的，今天被我们这些外邦的拜偶像的打败了，所以他们就很骄傲，这是自然而然的啊！你们的神在哪里？你看我们的偶像比你的神还高还大。那么所以这个先知就在这里有一个告白。我们来看这个17章的话，17章的话12节，哎，多民轰嚷，好像海浪澎湃，列邦奔腾，好像猛水滔滔。这就是讲到这些外国的部队的，像亚述啊这些，列邦奔腾好像多水滔滔，但神呢斥责他们，他们就远远逃避。14节，到晚上有金客未到早晨，他们就没有漏。也就是说今天他们是很像一个大的海浪或者这个洪水这样扑到北国也好，扑到南国也好，但是他们的威风 转眼就没有了，转眼就没有了。所以这是神也要审判这些来打击犹太人的这些神所用的棍子，这些外邦人也要受审判。这是先知在这里说的话，他说这是掳掠我们之人所得的份，是抢夺我们之人的报应，所以他们要受到报应。然后呢又应许这些人呢有一天像古实人，我们刚刚讲过古实人的命运，在这里古实人要向耶和华献礼物，这都是这个先知讲到神的对外邦人，因为有神有神的责罚，但是神有神的恩典。这是我们刚刚看的这十个国家里面，你可以看得见神就应验罗马书所说的，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神要恩待谁就恩待谁，神要责罚神要责罚。所以神对犹太人是如此，对外邦人呢还是如此，这是神的主权。主权好，最后我们就来看这个第二个意象。第二个意象讲什么呢？这个第二个意象里面就讲到主的日子， The Day of the Lord。 主的日子哈，是从24章到27章，一共四章圣经，四章圣经。那么你如果注意看这个24章的开始，为什么说是个意象呢？你看第一节，24章的第一节，他说什么？看啊，耶和华使地空虚变为荒凉，又翻转大地，将居民分散。那么下面讲了很多，看啊，也就是说他看见什么，下面所要讲的事情。所以这也是个意象。他前一个意象看见耶和华是坐在高高的，坐在宝座上，在圣殿里。现在他看见耶和华的作为在这个全地，他就讲到耶和华的日子，他要做的事。一共有，你如果去算，他从21节开始就开始用到那日，这个那日这个词，在这一段圣经里头24章一直到27章这几章圣经里面，一共有七次，有七次讲那日那日那日。那么照 Campbell Morgan 他的讲法的，就是说这个每一个那日就是一篇信息的开始，所以他讲这个七个那日呢就是七篇信息，或者七首歌啊，七篇信息或者七首歌。那么我们一篇一篇稍微简单的看一下。第一篇就是第一个那日，是在24章第一节。我的讲义啊，我稍微跟你们，我打字的时候大概有错误。一共有七个那日，括号找到没有？第一个那日是24章21节，第二个那日是25章第9节，我打成29节，那个二字不对。第三个那日呢是26章第1节。第四个那日呢是27章，不是17章。27章第1节、第2节、12节、13节， OK? 所以有两个地方有错，一个是29节的那个二字要去掉，一个是17章的那个是27章不是17章。Get it? OK。好，那我们就来看这七个那日哈，七个那日。第一个那日是24章的21节，他说到那日耶和华在高处必惩罚高处的众军，在地上必惩罚地上的列王，他们必被聚集，像囚犯被聚在牢狱中，并要在监牢里多日之后便被讨罪。所以这一篇信息呢，这第一篇信息呢，是讲到神要审判惩罚这些君王，惩罚这些压榨人的人。所以这篇的信息的题目就是神要胜过这些欺压者。今天我们在地上，我们看到有许多的地方，或者说历世历代都是如此，一直到今天没有改变，就是强权就是什么？真理。强权就是真理，对不对？你拳头大，你声音大，你就可以把别人压在下面，虽然你是错的，但是没有人敢反抗你，对吧？所以从古以来都是这个样子。那么第一篇信息就告诉我们，那日 神要追讨这种东西。凡是强权的，就是以这些列王为代表的，这些列王都是为所欲为，拿他的拳头，拿他的军队来压这些没有手无寸铁的人。所以他说这些人神要惩罚他们，惩罚他们，要讨他们的罪。这是从第24章21节一直讲到25章的第8节，这一段都是在讲这件事。如果你慢慢去读，你可以看得出来。第二段的那日呢，就是从25章的第9节开始，这是第二个。我们来念，到那日人必说，看啊，这是我们的神，我们素来等候他，他必拯救我们。这是耶和华，我们素来等候他，我们必因他的救恩欢喜。所以这篇的信息是什么呢？看啊，这是我们的神，这是第二篇信息。因为他替了这些被压迫者伸冤，他打败了那些强权的人，所以谁被压在下面呢？当然是神的百姓。神的百姓被强权压在下面，今天神对付了他们的时候，这些被压迫者就起来赞美神说，看啊，这是我们的神。他们又为什么被压迫呢？其实都是因果相关的。以色列人为什么被压在下面？被神管教，因为他们没有做讨耶和华喜悦的事，所以他们被外邦人压在下面。可是压得很苦的时候呢，又在神面前说我们向神认罪悔改，那么神又解救他们，所以神就对付了他们的仇敌，所以他们说啊，感谢赞美主。第三篇信息呢是26章第一节，26章第一节说，当那日在犹太地人必唱这歌说，我们有坚固的城，耶和华将救恩定为城墙为外郭，敞开城门使守信的义民得以进入，坚心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依靠你。这是在哪里唱的呢？是犹太地的人要唱这个歌。所以这首歌，这首诗歌，其实这个你去查诗篇，这是诗篇中的一篇。那么这个就是讲到犹太那一天要唱这首诗歌，犹太之歌，这是第三篇信息，这是犹太之歌，他们要赞美耶和华，凡是依靠耶和华的就不致羞愧。第四个那日呢，就来到了27章的第一节，27章第一节说，到那日耶和华必用他刚硬有力的大刀刑罚鳄鱼，就是那快行的蛇，刑罚鳄鱼就是那曲行的蛇，并杀海中的大鱼。这就是这篇信息，就是一节圣经，就是一节圣经。那么这里对付三个东西，对付哪三个东西呢？鳄鱼、蛇、大鱼。那有人就来问了，那这是代表谁呢？那么在历史上来讲，在历史上来讲是代表当时欺负犹太人的三个国家，一个是亚述，一个呢巴比伦，还有一个呢埃及。这三个就是这里讲的三样东西，这是在历史上是如此。那么第五篇信息呢，那就是第二节了。第二节就是第五个那日啊，当那日有初九的葡萄园，你们要指这个园歌唱说，我耶和华是看守葡萄园的，我必时刻浇灌，昼夜看守，免得有人损害。所以这叫做葡萄园的恢复。你记得这本书的开始不是也讲了一个葡萄园吗？有没有？那在那个地方讲到这个葡萄园，神说我本来是一个，要第五章，我是栽种上等的葡萄树，结果变成了什么野葡萄，然后神说我要把篱笆扒开，叫外面的野兽进来打。那么这是就讲到犹太人是那个葡萄园，可是结出来的都是乱七八糟的这些凶残暴，所以神就审判他们。现在这首诗歌就说要恢复，被破坏以后，现在神的恩典要把它恢复起来。所以这里看到神的 恢复葡萄园的恢复。第六首诗歌呢，就是27章的12节。27章的12节，以色列人啊，到那日耶和华必从大河直到埃及的小河，将你们一一的收集，如同人打果树的时候一样。所以这个地方就应许有一天你们通通要从四面八方怎么样回来，一一的收集啊，像我们收集这个果树的果子一样，把它收在一起，这是应许移民的归回。然后最后一个呢，啊，就是十二节，十三节，当那日必大发脚声，在亚述地将要灭亡的，并在埃及地被赶散的都要来，他们就在耶路撒冷圣山上敬拜耶和华。这边就应许到有一天他们还要回到哪里来敬拜耶和华，耶路撒冷。看到没有，他们本来是在耶路撒冷，但是因为他们的拜偶像，他们对神的不忠，他们就被赶出去，耶路撒冷烧掉，四散天下。然后神说，我将来有一天要怎么样，把你们再聚集，再拉回来，然后还要回到耶路撒冷再来敬拜耶和华。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七个七日是一个圈，是一个圈，讲到神在他子民身上的审判与恩典，审判与恩典，这是神的儿女这个都要经过的，经过的，我们没有一个人是例外，神在我们身上，这是他的带领我们的方法。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低头祷告。